好，工商时间，我们现在观众拿来听，好吧？跟 WK 有一个限时活动 ，WK 是一个台湾沐浴乳跟洗发精的一个厂商，那他在之前有寄给我用了洗发精跟沐浴乳，我跟你讲，超级香，尤其是我在球场，好不好？我现在要把它丢在我们新庄城堡里面。那大家也都跟一直跟我抢着用，因为我洗完真的超香的，老实讲真的很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的话，点资讯栏有一些连结，你可以点进去购买。所以有喜欢我们的或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好不好去看一下 WK， 那或是你最近有在缺洗发精的或是缺沐浴的，也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香，真心推荐。哟，嗨嗨，欢迎回到观众哪爱听，每周一例，停了两周，差不多吧，还是停一周而已。
留两周吗？一周而已吧。
停一周。
年前那周有上啊。
因为前阵子练球练得太累了，我忘了时间有多久。然后我们那个勾勾牌的大哥哥，那一天我还跟他就是。拜年的时候，勾勾牌的大哥哥有跟我讲说：“哎，每周一例，这周过年还有吗？”
你有跟勾勾牌大哥哥拜年？
当然啊，我每年都会跟他拜年啊。然后勾勾牌大哥哥今天还生日。
对啊，今年算是比较晚，因为平常通常生日的时候就过年嘛。
对啊，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讲，然后大哥哥就跟我讲说：“哎，那这一周有没有每周一例？有没有每周一例？”我就跟他讲：“没有。”可惜了，没有。
那过年大家很多事做啊，对不对？
对啊，大家就让大家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大家都在通勤，都在塞车。
我看今年过年今年真的塞爆。
对啊，因为大家都在塞车，所以他们想要在车上。塞车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听到我们两个声音。
你说因为塞车，所以对 Podcast 的需求量上升，是不是？
对，很大很大的需求。像这次去台中嘛，我们第一场，我们年后的第一场就在台中，然后去台中打的时候，然后就很多球迷说，为什么过年的那个时间没有 Podcast？ 因为他们塞车的时候，就是想要听就没听到，
总是要给一点喘息的空间嘛，对不对？
我是跟他们讲说拍谁啦，就是那个刚好，因为我们前阵子也就是比较早收啦，我们也比较早收假，然后就直接加入训练。然后我说我们那个麦克大大可能会出国还是什么的，也不一定啊，
也没有，我在台湾根本出不去，好不好？他们不是说飞机场超多人的。
哦，很多哦，我老婆整个都是腰酸背痛，半客人半到一个不行。
这样人多他也没有加钱嘛，对不对？人多人少不是一样钱？
对啊，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
哎，怎么样？过年怎么样？摸了几圈？
就跟自己家人摸了一将。然后。就是很不好意思，
水喝了多吗？
不好意思，水是没有喝很多啦，但但好的水是喝了蛮多的。没办法，因为我对不对？我应该算是我岳父，真的
准岳父。
对，准岳父算是送了我们蛮多很好的水嘛，所以好的水喝的多。透明水啊，黄色的水啊，就是还不错，都还不错，都是喝了蛮惊艳的，对吧？所以其实也不知道，其实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家是就是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走比较传统路线，就是除夕夜大家一起吃饭围炉，然后过了十二点我们要去放鞭炮，对啊，我们比较传统，
你现在有撑到十二点哦。
有要守岁啊！
哇，今天十点十一点多就这么GG了。
守岁这个名词我还讲得出来，算是蛮老的。
蛮老的，对啊。
因为现在年轻人哪有在守岁的？他们是基本上都不睡了。
那我可能就是去 做别的事情，然后刚好顺便守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我们是真的是有守岁啦，那一天是真的守岁。然后我初一除夕，除夕夜晚，然后我初一就回台北啦，就准备要准备要备战了嘛，因为各队几乎都是初二就回来啦。
初二练球还是初三练？
各队都是初二练，啊，我们是
初二
练就是多放一天，我们初三开工嘛。
开工通常不是做中场投篮，你有赢吗？
我们没有，我们球队比较跟人家不一样，
又比较美式了。
我们球队比较美式，
连这个都没有。
对啊，我们球队比较没有跟其他队那么雷同，那么类似，就是每一队、我们追求的文化，真的就是目前正在建立的文化，就是很美式。
妈，听你在屁。没有就没
有，
有点过于
美式。
哎，你们这样之前，你换那么多队，有过这么多队友，玩这种中场投篮最强的是谁？每次他妈都他赢钱的那种。
我会投给正儒啦，
又是正儒。但今天看高雄的片子，他好像看起来蛮烂的。
对，可是他以前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他真的是中场王，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假的？
对，他投中场真的很有水准，不可能宕机吧？
没有宕机，我说我没讲话。
哦，告别，我小时候把我吓到，那不可能宕机吧？
觉得他妈这个电话录音还是节奏有点怪怪，不是说怪，就是好像还是多少都会慢个一秒、1.5秒，对不对？
反正你剪的 OK，
看你
应该就没差。你剪的 OK， 那应该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没什么意见。
好，赶快，太晚了，直接切入主题了。
来，
你要加入林书豪作文大赛了吗？
林书豪作文大赛，我跟你讲，我现在先加入大家。如果现在过年还有一点闲钱的话，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赞助会员一个月150块，还有我们频道观众来看的会员一个月75块。我现在发现我们会员真的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
我不是从那个后台那边看到，你知道吗？我是从我周边，就是我不管走到哪里，然后大家就是要来跟我说，那个可不可以跟你拍照的时候，那个同时那个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讲说。我也是会员啊，我就要马上叫他们干妈或是干爹。
你确定吗？你有看到证据吗？会不会每个人都胡乱你妈说，我是会员？
我很怕我被胡乱，但是没办法嘛。他既然这样跟我讲，那我就叫他一声干爹或干妈。如果他们真的要拐我，只是为了要叫我跟他们讲说，就是要为了要听我叫他们干爹干妈，那我也就认了。但是我是蛮开心，就是我们好像全台湾各地都有干爹干妈。所以如果你过年你还有一点闲钱，你的压岁钱还没花完的，好不好？拜托你就砸在我们频道吧。
75块
啦，养剪辑师的肝啦，因为现在婷婷的肝我看基本上是不太用养，我们还要再养另外一个剪辑师的肝。
对，婷婷的肝现在应该是蛮健康，婷婷的肝应该蛮健康的。
对，他现在很健康，所以我们马上要养另外一个剪辑师的肝。然后现在就是我们 Podcast 对不对，赞助会员一个月也是150块，所以你还有点闲钱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作文比赛，不是林书豪，是我们的那个
加入会员作文大赛。
对对对，没有错。然后就成为我们的干爹干妈，然后在路上或是在比赛现场中看到我，你只要跟我说你是干爹，好，我就叫你真干爹，或是干妈。
感觉妈的会员福利没有很好。
有啦，我跟你讲，那天在台中的时候，有一个干爹就问我说：“春酒什么时候要办？”然后我说：“有，我们回去，我这次回去台北会好好跟麦克好好的规划一下。”然后这次是真的，好不好？这次是真的。如果真的春酒弄出来，这是真的会邀请干爹干妈来。
台中的干爹
是
谁？我认识吗？
我就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了。
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报上名来，
没有报上名来。反正你不是准备了一个多少60人的场地不是吗？上次讲的，
对，60啊，我们现在算50个啦，先算50就好，
50个，呛大家坐不满嘛，对不对？
对，原本是有80个，然后我就抢到地下室，地下室就有50个。
可以啊，
灯光比较暗一点。
春酒通常是要距离春节多近？不是，应该说超过多久之后就不能说春酒了？
不，我们不管嘛，我们尾牙后面就都统称叫春酒嘛。
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有点忙。
对啊，
你看忙到
我
们都没时间直播了。
哦，那是那是那是、
啊，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可以再找个时间了。而且那个干爹有说，哎、欸，不是说要那个吗？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会员群组里面抽奖什么？然后我说，因为最近真的也是有点，前阵子也是有点忙啊，所以抽奖的东西，我们那个礼物真的是越累积越来越多了，真的老实讲是真的蛮多的，还没抽出去，所以现在。应该在这阵子，我们会比较有一些空闲的、比较空档的时候，我们会把礼物再放在会员群组里面，把它抽出去。所以干爹干妈妈也不要紧张，
干爹干妈妈应该也没什么紧张，他们应该也算是佛系加盟，
是真的蛮佛系的。但是我是真的也是累积蛮多东西还没抽出去。
嗯，有什么？
啊、
你不会是说上次给我的那一袋吧？
那一袋以外还有嘛？当然他还有东西啊，东西倒是我因为我。就是收到一点东西，我就想说啊，那怎么、
哦、石墨烯袜子？
哎呦，我跟你讲哦，
哦，
台湾
枕头，
哎、欸，枕头真贵，枕头是真的贵的，
真的好睡吗？
真的很贵，我觉得是好睡啊，我觉得是蛮好睡的、啊。一颗，你看一颗，它如果它直播价好像是只有那一档的直播价可以买到1000多块，如果你其他好像都要买到3-4千的样子，
你就是一个枕头这样子。
对对对，那真的不便宜，天然乳胶、石墨烯这样，是蛮高层级的一个搭配。
嗯，好了，来聊聊回，总是要聊一下林书豪吧？怎么敢说避而不答？是国王有下封口令，是不是？
没有什么避而不答、啊，我现在就已经跟那个嘛，我现在就跟大家先讲嘛，你要嘛，你就先赶快，对不对？如果你有期待的话，
嗯，
对不对？你每一队的那个。七号零啊，你都买嘛？因为现在七号零、新北是有一个嘛，对不对？然后台新梦想家有一个七号零嘛，
啊，对，
对不对？啊，你就这三件你先买起来嘛，反正你就期待一下，看他会到最后，对不对？我觉得我猜啦，我想啊，他可能应该我们做梦的嘛，就是用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如果说他真的今年在钢铁人他打完了这一季，他觉得好，那我想要真的要好好的走访台南的各队，然后当台南的浪人。你现在先买七号的零的球衣，我跟你讲，先期待一下，
我觉得不可能，
这样子不会亏。
这样有点抓。
我先讲嘛，看会不会刺激一下各队七号零的销量啊？
听说你们跟那个、欸，听说你们跟那个雄青的比赛票好像都卖光了、欸，兄弟对决
已经卖完了吗？你说在高雄的那一场卖完了吗？
对对 对, 對,
對，2月11
都忘记了，说好像原本很空，但现在卖光了，
因为大家一定都猜那一场上啊，因为兄弟对决。
但是我那个谁啊，我看那个这个 Kenny 高，就是他的高雄的剧院，好像一直在帮大家打预防针，你知道，这也是算这个隔壁有学到一些事情啊，就是一直说哦不哦，他们回来还是要什么0+7啊，还要调整一下什么有的没的，不保证啊。
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林书豪一定会打好打满。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受到什么在 CBA 受到洋将的一些身份限制，
对，
他我觉得他一定打好打满以外咧，我自己是觉得他不会有那个伤病管理条例啊，应该不会有这种那个事情发生啊，因为对他而言，我觉得。不要说现在已经是最后一站还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对他而言，我觉得他还有很多的价值还没有释放出来，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不会让自己就是变得好像怎么讲呢，就是
要打不打
可以 要打不打，对对对，这种，嗯，我是不想讲这句话了。
我没有讲别的，我只是单纯讲出这四个字，没有要影射或是偷臭别人的意思啊。
对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 我自己是觉得他，因为他毕竟算是现在啦，现代、嗯、现代华人的一个指标嘛。
对，
现代华人的一个指标，对啊，他算是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会让自己的价值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好的发挥跟升华起来。因为再加上现在宜翔现在的状况，不知道现在是要打针硬打呢，还是说要开刀嘛？现在状况是变成是这样的，所以变成林书豪的责任就会变得更重大嘛。他又少了一个旁边的一个带刀侍卫，
对，
所以就变成他的责任就会变得更重大。我到现在还是很看好钢铁人。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我这几天哦，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录 podcast， 我这两天认真的研究了一下这个，不管是 PTT 也好，或是这个有关台篮的新闻嘛。那林书豪这个洗版，这是一定的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大家对林书豪来的看法，就是不管是这个球评，这个上礼拜才刚上我们节目的这个副秘书长的看法也有啊，或是一些什么。这个球爷的看法、啊、或者一些乡民的看法嘛，那我看一看，好像就是怎么讲，我感觉大家的看法好像都是说觉得哎，好像应该会不错，但是又不敢讲得太满的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就像隔壁一样啊，就是可能、来了一个超人，然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发现以一己之力比较难敌很多拳呐、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前车之鉴，所以他们在看到钢铁、他们比较不敢下太多的这种 flag 还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钢铁人比较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的才跟直气是很好的，
气
不差啦，所以我觉得是磨合的问题啦。而且现在他们。来了一个林书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那种板凳需要能量，然后甚至是 locker room 里面需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能量，他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啊。所以有一股正向的能量的一个人注入到他们的 locker 里面，我觉得会不一样啊，因为他的正向一定会感染很多很多人。
对，因为他那时候。刚开始他最一开始临来风的时候也是带一群这个算比较边边就替补的或是比较替补球员打出那个很疯狂的成绩嘛，那你高雄的这个两个大哥跟那时候尼克一样，两个大哥可能状况也不好，有点受伤，就是真的完全也只是我会你会不会担心一件事情是右尾的球就没了，我说球权了、因为林来峰很吃球权嘛，
我觉得，他要去看一下，就是
看一下谁？
他要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在广那个龙狮啊，那个林俊怎么打球？
但是我觉得广州的话，等于是林俊是主，书豪是副嘛，但是来这边的话，书豪一定是主啊，对不对？
但我觉得调配啦，我觉得龙哥一定会把这个调配调的很恰到好处啦，
特调龙哥特调。
对，因为其实龙哥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他带球的方式，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双控。
对，
他双控的这个队形啊，其实在以前早期台湾大的时候，他在执教的时候，其实他在带这个双控，其实一直以来。效果都蛮好的，所以其实我不是会很担心，就是林书豪的球权很多，然后右尾会不见，因为其实右尾还是可以打蛮多无球的嘛。虽然说右尾是蛮吃球权，林书豪也蛮吃球权，
对啊。
可是有时候林书豪去打二的时候，右尾去打一，他去压那个压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老大哥在后面，
就是保护的那种感觉，就等于就是陈金峰压第五棒，然后林志胜压第四棒，后面有一个老大哥在后面压着，在保护前面那一棒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会让右伟，我觉得会让右伟的成长会蛮，我觉得会蛮大的啦。
但这就是很会，就值得观察，也不敢说，只是我是真的，因为我就像你讲，因为这个好好跟右伟两个人都很吃球权嘛。然后两个的这个外线也都不算是非常顶尖嘛，对不对？这样讲算蛮保守的。
你没看过那个哥哥来台湾打球？哎，每个洋将其实来台湾打球三分都是准的啊，所以哥哥搞不好是哎来台湾准到一个
射手。
对啊，一定的啊！你看 Howard 来台湾也是射手啊，对不对？
嗯。不是，因为我在想说，今天我在帮他们这样盘算一下，想说，假如照原本这个原本大家的印象好了，就是好好不算太准嘛，右伟不算太准嘛，这个翔哥也不算太准嘛，那队长以今年的状况也不算太准嘛，然后我想说，哇，他们这队那这样子要怎么打？就是尤其是以现代，或者说以龙哥的体系，不管是拉开空间也好，或者现在觉得哇，那这算怎么？大家都是要这个持球坦克切了吗？
反我觉得那个谁、嗯，我反而觉得右伟不他的时间或是球权不会被哥哥吃掉，反而会被张杰伟吃掉。嗯，
会被张杰伟吃掉，
对，
有
他的时间或是球权，
对，
我觉得反而是会被张杰伟吃掉，因为其实老实讲，这两场大家都说，哎，龙哥把张杰伟弄出来了嘛，解冻了嘛、嗯，什么什么的，哎，真的看得出来，在 Rising Star 的时候，他的那个实力跟能力，在龙哥的这个带领之下，张杰伟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嗯，
所以反而是我觉得右伟不会被苏豪哥哥影响，他应该是会张杰伟这个点会吃掉他蛮多的时间跟球权、啊、我觉得啦、嗯，以现在的这个球队的这个走向，
嗯，对啊，然后我又看一看，然后我又觉得哇，因为我那天好像看到有个 PPT 有一个文章说，就是大概意思是说，就是钢铁人假如进季后赛要挤到前四的话，好像说什么剩下的赛程胜率要到八成还是八成多。就基本上算已经下课了，基本上
有这么快吗？还有二十场左右吧。嗯、
但他前面赢太少了、啊，他前面只赢了两场，
只赢两场。
对啊，
然后哦，22场哦，那真的要八成以上。
对啊，
真的要八成，
所以
因为你现在来看的话，现在基本上你二十场都不一定能进季后赛，22场还有机会。
20场都不行吗？你们现在球队有在算吗？应该没有，还没在算吧？还没开始算吧？
还没开始算。但是因为我们之前，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开季的时候就在算说，哎、嗯，进季后赛，我那时候我们跟金榜在就是在聊的时候嘛，我们就是说差不多21场、22场应该是会稳进季后赛、嗯。就是如果是以那个时候我们来讲的话，20场不一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还蛮积极，因为前半段应该都基本上一定都会过，嗯、我觉得一定都会过25。
你说前几队吗？像你们现在是17场赢13场吗？
对，
所以剩下23场，就算50%的话，也是24胜、25胜，对啊，差不多啊。
对啊，就是基本上会过25，我觉得啦，前段班应该都会过25。就是你看我们啊，领航员、嗯，甚至是连富邦，我都觉得可能会过20，
都会过二，
不一定，有可能富邦也可能过22啦，22、23。
他们17场嘛，剩23场，50%的话是11场，对，大概21、22差不多。假如50%的话啦、
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看前段班的胜率差不多会落在24、25。23、24、25差不多会落在这边，所以你现在基本上你说你以现在来看的话，你20都不一定进季后赛，除非后面是真的很低迷的那一种。
对，
因为应该是这样算啦、啊，就是前面如果是23、24、25的话，那后面肯定是不会到20。
对，因为照你这样的算法，假如也是算五成的话，梦想家会是18胜左右，然后工程师大概20-21嘛。假如做以这个状况不变的话，对啊，
对，所以就差不多。你看你要盯到20胜，都还不一定能进嘛。嗯、如果是以现在，如果是工程师或是梦想家，
对，只要这两队都拉起来的话，对。
对啊，所以就变成20胜你还不一定，所以哦，那就真的后面他真的要进到八成以上才有机会，
太难了，我觉得。
我是觉得他真的蛮有可能，可以打出一波高潮啦，我觉得啦，因为毕竟哥哥也比较晚来嘛，
打出一波高潮，但还是没有季后赛打，然后还没有选秀权可以选。
哦、那很
到底要干嘛？然后可能还会不知道会不会，可能还会压缩到右尾的空间，你懂我意思吗？
哦，那真的很亏，
对不对？
你这等于是一举三不得哎、
欸。就除非是想要哎、欸，去年他们季末有爽一把吗？爽一波吗？是不是有爽到一波？就好像觉得未来是光明的，然后结束这个赛季，结束去年赛，好像有这印象，对不对？
有吗？去年还好吧？去年就是都没有给那个谁，那个光头哥哥打、啊。
光头哥哥是谁？靠北！
这光头哥哥叫什么名字？就是去那个台钢，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哦，那个布朗啦。
啊，布朗啊，布朗哥哥啦，对、啊，
有了。他们去年季末就是那个光头爷爷来带球队，然后觉得、欸、好像很好，然后什么守三二，守了一副、
啊，
然后翔哥要回来，又一副明年要起飞的样子，又是季末爽一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啦对啦对啦，去年是这样，
对不对？
是这样子结束的，对、
啊、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蛮有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是这个，你们这礼拜刚打了梦想家吗？哇，上一场这个噼里啪啦三分雨灌凉代表作，然后对到你们变全场得70几分，这个球队到底你的柏林到底在做什么？还是对到你给你点面子？
没有，不是，我跟你讲，其实那场比赛他们真的是你知道顺到一个不行，
对啊，
因为现在梦想家基本上就是有点吃那个那一天的状况，就
变成人
来疯，
就看 对，看那天
现在有点变人来疯的球队，对对对，就看那天真的骰的怎么样。如果真的一开始骰的不错，哇，那就是后面就很顺，怎么骰怎么有。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打的那一天，其实我们是还蛮心里面是其实还蛮看到他们打这么好，其实我们心里面是还蛮放松的，
觉得蛮稳的，
因为我们
不可能连骰两场，
对，就是。就是我们其实心里面的庆幸是说，好险不是在我们这一场崩，是在前一场崩，所以我就觉得那还没关系，那我们明天到球场就是哦，我们就正常热身，正常打就 OK 了，就没想到就真的跟我们想的是差不多，因为其实在今年我觉得那个球队跟球队的那个对抗啊，那个对决当中。尤其是他们现在这么多伤兵的一个状况底下，
对
你说你要突然间回到一开始祭出那个真男人的梦想家的对决，我觉得比较难啊，因为他们现在可用之兵是真的不多，讲实在话，所以你看到、哦、经过前面一场激战、热战、血战，其实他们真的能用的人真的不多，所以他们累的要死。那一天我也是，其实那一天我也蛮早就。上场了嘛？
对，
我就跑了跑，然后刚好要就是有一个罚球，然后我就站在柏成旁边嘛，我就问一下柏成，我就说，我说你们看起来蛮累的，然后柏成就回我说，干，真的超累。那我说，对啊，因为你们昨天其实打那个比赛，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你们可用之兵真的没有这么多，因为伤兵太多。所以其实就变成相对主力球员、主力轮换的球员啊，不要说主力啊，就是主力轮替里面的那些主要的人，那些人的上场时间真的很满很满。 而且你们是要 back to back， 所以我们在第二场，我们那一周又只有打一场，基本上我们根本不担心啊。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基本上那个体力已经慢慢的已经完全已经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面，不在同一个水平了啦。所以，真的就如同我们赛前的预测。他们没办法准两天，然后阿良还很好笑，赛结束的时候阿良跑，就是我们刚好搭到电梯，然后阿良就跑来跟我讲说，因为我都叫他卢帅，他叫我力帅，所以他说力帅，哇，头八中零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就赶快跑上他的车，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以现在梦想家的人员啊，因为 能上的人其实有，可是主力轮替原本的主力轮替的人真的伤了一两个之后，其实相对的其他人补上来的时间你就要拉长嘛，那你拉长期基本上你有一场好的比赛可是很难延续啊，这是我觉得他们现在遇到比较大的状况，所以也不能怪柏林啊，要帮我大柏林讲一下话，他拿下生涯首胜，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追要快，因为那个他们现在他们上家工程师嘛，最近又伤了，昨天又伤了一个，礼拜天又伤一个田浩嘛，然后再加上原本高国豪嘛，然后这个你的学长冠伦林总说要叫陈志忠出来打，好像有点升级的感觉咯。
哦，那是有机会哦，
有机会，对不对？陈志忠加林冠伦这个后场组合，你觉得怎么样？
很梦幻啊，这个很梦幻啊。对啊，真的很梦幻啊，一个守一个攻，我跟你讲，又是师徒，对不对？这真的很梦幻啊，这个各队要小心了。如果
今年伤兵是不是要小心？今年伤兵是不是有点多啊？
我就是说，其实真的，因为赛程变长了嘛，就是赛季变长啊，然后赛程增加，那你变得，你看你礼拜二要打，其实训练跟比赛之间你都变得很密集的时候，
对，
你的训练内容你就要稍微有点调整，因为你一直都是。我不是一直在说提倡我们跟领航员的训练方式，我们一天练一次什么？其实不是说一直提倡这个方式是很好很棒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才是对的，没有，也不是这样子提倡。每一队有每一队的想法跟规定，你真的想要一天练两次的也 OK。可是我觉得，因为以现在今年比较特殊，我们第一次把整个赛季例行赛增加到40场嘛，比去年前年多了10场。其实老实讲，你要在一天一次或是一天两次，那你如果真的要一天两次的训练的这个方式里面，那你应该要找到让球员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去恢复的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这个模式。我觉得你要让球员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让他的身体去恢复到我是。对比赛是很饥渴的，而不是我训练已经很累了，那我这一周还要比三场的那种状态，那就很容易受伤。其实心理层面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球队现在国王队一直以来要配上一个心灵教练，因为你其实多十场真的多很多，对球员来讲，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智能不能影响到你的身体，你的大脑可不可以控制你的身体在累的时候，然后还可以用比较正确的预防伤害机制的动作在打完这场比赛。所以其实体能教练啊，然后我们球队安排这个心灵教练的用意跟原因就是在这边。那加上其实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训练的方式跟模式从去年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受伤的几率啦，只有说降低，但没有说一定会让我们的受伤就不会受伤，预防受伤什么，只是降低啊。所以其实今年别队的伤兵其实一直 看起来好像真的蛮多的，那是不是要在训练的方式上面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是各个球队跟球团现在在伤脑筋的地方，因为毕竟今年是第一次遇到嘛。
对，哎，你刚好讲到领航员，领航员一个是这个被富邦斩断嘛，斩落这个
对连胜
嘛，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关达佑这个 IG 有发文嘛，好想上场嘛，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很棒啊，
但是是不是有些教练看了会堵篮啊？
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如果说是比较洋派的啦，就是真的是外籍教练，我觉得他们不有，当然一定有人会很 care 这种事情，就是你要嘛你就直接来跟我讲，你不要透过这种方式昭告天下的方式来给我压力，你是怎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然有些教练会比较 care 这个，但我自己觉得外国教练比较不会吃这个压力这一套啊，就是我反而觉得外国教练是觉得哦，你是在告诉大家其实你准备好了，那你也是在跟我变用另外一个方式跟我讲说你准备好了，那好那我会找机会给你上去，那可能是队形的问题，可能是对战组合的问题，那有很多种方式，那就是要教练怎么样去跟球员沟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自己觉得球员也要主动的去找教练做这种沟通，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就是某个球员嘛，然后跟请经纪公司去帮忙讲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我们自己
好像有收到效用哦，
对对对，好像通常是会
有用
那就是沟通的这个问题，那你沟通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比较符合正常的逻辑，而不是说哎，走这种我就称这个叫旁门左道了。是如果你走这个旁门左道，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觉得哎，你是在挑战我，还是说你觉得我在臭你，我在黑你，我不想要给你打，我在逼你什么什么的。我有些人会这样子想，所以其实我因为我们不在领航员那个地方，其实真的还说实在不太了解说他们的氛围跟他们的气氛或是他们的之间相处的方式是怎么样，搞不好他们的相处方式是这样，那他们的教练可以接受，那他可以这样用，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讲说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 beef 哦，是怎么样吗什么什么，我们就我觉得也就不用多说。如果说
我没有觉得可以或不可，我没有觉得可以或不可以，只是我在想，第一个是在台湾球员好像很少见这个状况，就是说、
哦、真的很少，真的
对不对？对不对？现在在跟我讲话，这个算是这个 DNP 次数，假如台湾有统计，应该是名人堂级等级的选手。
我肯定
对不对？
高的那个。
对啊，那或者说你看棒球好了，之前这个拉牛的时候，这个峰哥陈金峰、林志胜被冰，也不会有人出来 Facebook 讲什么事情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讲，其实他们讲也没什么不对啊，就是说他就想上场嘛。我就说是，
对啊，
是会怕破坏团队气氛呢，还是怎么样，才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说，这好像跟他羞夸怪怪。但是你说实在话又好像还好，这种特别的运动文化，
因为就像去年嘛，我们那个乐海事件，陈俊南被延上嘛，对不对？因为他讲出了一句他很想上场，其实很多网友们网民们就开始群起开始炮轰陈俊南啊，球打那么烂，这是个新秀，你凭什么说你要上场时间？可是我们觉得你就要上场，因为我觉得不会
我想要赚多点钱，对不对？讲这种话有错吗？
因为
但好像球员讲这不太适合，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就 就总是
我讲可以吗？婷婷讲也可以吗？对不对？
对，可是，哎，为什么球员就是不能为自己发声？那
先帮你球打好啊！什么年轻嘛，想赚什么钱？
哦，那这不合理啊！那如果说我直接去找教练跟他讲，私底下这样跟他讲说，哎，我想要上场，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场？那这样也不行吗？哎，很多人这样做。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做，会去跟教练这样子讲的哦。哎，那我们不讲的，那我们就衰，我们就倒霉，我每天就这么认真的练球，我们甚至是我们还在练球额外的时间，我们去加强，我们加强了很多，我们还花钱去找体能训练，还去找个人训练，那我们不就倒霉？因为我们不会去跟教练讲这种事情，那我们不就衰，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哎，之前我们那个热海。陈俊南被延上事件，我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也讨论很多次嘛，
对，
来来回回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其实要上场时间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外是很正常的，那只是好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比较，对于这种东西还是会比较避俗一点啊，就是也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会去说，哎，上场时间这种东西，或是你基本上你去日本、韩国。只要有一个明星球员被冰，那个明星球员一定会跟媒体讲说：“哦，这种事情你去问教练，不要来问我，我不知道，我只做好这些事情。”明星教练他们的明星球员也是会这样讲，可是我们台湾好像基本上不太会对于这种事情上面去做过多的一些说明嘛，好像感觉好像你在挑战什么什么事情，就会变成我们就会被解读成我们在挑战。体制
教练权威
教练对好像就变成我们在挑战可是不是啊我们是真的因为我们训练了这么多然后我们也在其他地方额外的时间我们也加强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武器可是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上场时间甚至是你连上场都没机会那当然会对自己有所质疑或是说对教练有所疑惑，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变成，哎，我如果真的有些球员像达佑这个，他不知道哎要用什么方式的时候，尤其是他又年轻，
对，
那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用比较没有这么，不要说成熟，应该是说比较没有这么，好的方式啦，就是去阐述说，哎，我真的很想要上场。所以我其实我还是蛮鼓励每一个球员啊，这必经之路啊，你可以主动的去问教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你要形成这个沟通的渠道。其实如果有这个渠道形成之后，其实你在打造的是你在帮后面的人跟这个教练沟通的这个桥梁，你在打造这个桥梁，那。前面的人看到，哎，后面的人看到你有这样子做，其实后面的人也会去模仿。那这个教练其实，如果他像以前，他可能教练是比较威严的，他不太会去跟球员讲那些五四三。那可是有一个人来跟他讲的时候，哎，这个教练会学着怎么样去跟球员沟通，所以就变成，哎，这个桥梁是蛮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沟通方式会比较好这个是真的啦所以所以其实也是很多网民们也不用说啊要去攻击球员啊还是干嘛因为其实球员要上场时间其实还是蛮天经地义的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真的就好像没关系我也不会没关系我也会、欸、今天没上场今天又 DNP 了我自己回家我也会觉得啊，心情很差，怎么又没有上？我自己也会啊，这只是我不会表现出来，因为球队的和谐还是很重要嘛。那当然，今天我可能他只给我上了一分钟、两分钟，我也觉得很感激啊，就是哦，谢谢。那至少我的训练值得这一两分钟，虽然说没有什么表现，但至少我自己会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毕竟我还是要去影响其他人，让他们的心态变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会把悲伤留给自己，
好，最后一题，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前几天有那个湖人队塞尔提克嘛，那个詹皇、
哎、呦那一球，
对那球，我好奇，因为台湾现在是连犯规都不能挑战嘛，对不对？你们只能挑战什么出界什么
的？哎，对对，哎，我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
嗯，怎么样？
那个时候是湖人队挑战犯规用完了，是不是？
没有，那时候是他不能挑战，因为没有吹。
哦，要死球才能挑战？
不是不是，要吹了才能挑战，没有吹就不能挑
战。哦，挑
战
那个、哦，我吹了，然后我要挑战那个不是犯规。
对，可以这样，但你不能没吹挑战说，
战
你去看一下。对、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是这样子哦，我现在才搞懂，难怪。
所以我原本想问你的事情是，台湾现在是连吹了你都没办法挑战吗？我说有没有犯规这件事情，你们只能挑战出界吗？
对，勾天顶出界。
对，那以你们球员，假如是以台湾球员来说，好，你们会。就是你们会需要也要挑战犯规这件事情呢？跟第二个事情是，这种没吹的干，你们觉得可不可以该不该挑战？因为蛮多人在战这件事情的嘛。有了一派就是说，干你连这个没吹都要挑战，那么挑战不完啊？
这肯定挑战不完。
对啊，但是有一派说法，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说，连这种这么明显的球。你可以看重播，但是你不能挑战，你就根本不，就是说你这个挑战的制度就根本超级不合理。
其实应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篮球运动是真的蛮多肢体碰撞，而且重点是很快。
对，
然后肢体碰撞多就代也其实也代表的就是裁判的视线会被挡的。的次数也会变得很多，所以才会变成从以前两个裁判增加到三个裁判嘛，因为他要变得多一个视野、嗯、去看有没有犯规，那、嗯、就会变成说这东西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裁判的吹判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的透明跟公正，可是现在多了一个裁判，我们现在变成三个裁判。可是现在还是很多球是吹不出来，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是、嗯、是说，哎，裁判敢不敢下哨，或是说，联盟的尺度会是到哪一个地方？那其实像老詹的那一球，
嗯，
真的讲实在话，对于我们打球打很久的，或是说有看球看很久很久的球迷，一定会说、嗯，哎呀，最后一集裁判一定不会吹啦。
嗯，
所以你不用，就是其实很多很多教练都说啊，你不用再想说要扛进去赖犯规或是干嘛，反正裁判一定不会吹、嗯。可是老詹那一球是得力球，因为他已经过了。
嗯，对啊，
他是直接挑战篮筐上，他不是要去赖犯规，所以这个时候裁判应该就要有一个概念，这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他不是赖犯规，可是他的球突然间莫名其妙，他就过得那么漂亮，他的球莫名其妙就没进了。
嗯嗯，
那这个球应该就是会，应该是有问题，不是拨到球、嗯，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打手。那这时候裁判应该就是要专注在、嗯、一个裁判应该是要追焦追老詹的这个 finish 的动作，在 finish 的这个动作上面，嗯、可是却没有吹，那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东西上面，就是。嗯，打球打很久的人就说啊，最后一秒啦，最后一波进攻啦，你裁判一定不会吹这种犯规。那是不是裁判也就变成童话这件事情？
嗯，
啊，反正最后一波我下哨，多吹多错，那我干脆不要吹，结、嗯、果不吹更错、嗯，还要发个 Twitter， 然后去跟 LeBron 道歉。
对啊，
对不对？
嗯、
那这事情其实我是觉得。很好笑，然后也不应该，
嗯，
因为就变成我自己觉得是我们这样看一看，就感觉好像裁判也被球迷同化了，裁判也被球员同化了。反正追一波不吹，多吹多错，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变成就是他们觉得理所当然，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半一半是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后面开始讲说阴谋论嘛、嗯，那个裁判是。主裁判是什么塞尔提克粉啊，还是干嘛铁粉什么的、嗯？那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这个有点扯太远了。这跟一定跟那个他在吹裁判的时候，每一个裁判在吹判的时候，我相信，我打从心底相信裁判都是公正的，他们没有任何一方的那个就没有。
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可以挑战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要挑战，就是不要有挑战的这个。
就是不合理、這個、但是你还是觉得不应该挑战，虽然不合理，
对对对对，
但还是
不
要挑战。
虽然
不
合理，但我还是觉得不要挑战，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挑战制度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裁判的权力应该是要凌驾在所有球员教练之上，这是一定
的。你这么尊重裁判啊？你是谁啊？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说我尊重裁判，因为裁判当然我们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对裁判还是有很多意见跟想法嘛。可是因为毕竟裁判他就是执法，他就在场上执法最重要。你要想象他是法官，他是警察，那
对，
当然我们做不对事情的时候，他抓我们是应该的、啊。那当然。你在警察在抓小偷的时候，或是警察在抓抢匪的时候，抢匪一定会第一个，你一定不想被你抓到嘛，那我就是会反抗嘛，我会跑嘛。那我们球员一样，我们一样也会，因为一样也会反抗，一样也会回嘴。那今天你是裁判，你是警察，你是执法人员，你是法官，那你就必须要拿出，你就是很有权力，你就是最大，你就是凌驾在球员跟教练之上，球甚至是球团之上、联盟之上，因为你是在很神圣的执法这一场比赛，所以你就是应该要拿出你的公权力。所以我觉得挑战这个东西，我觉得裁判很难看得到的东西是出界，这东西我觉得挑战是 OK 的，因为可以用辅助判决来去增加这场比赛误判出界有没有出界这个东西的这个准确度，我觉得是 OK 的。但我觉得勾天顶这个东西应该是要裁判自己去看，而不是说啊，我球队去挑战勾天顶。
收工收工，快点，五十几分钟了。
好，反正就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啊，还是要就是往前进啊，所谓的往前进呢，就是说我们的现在 Podcast 现在的赞助会员，然后或是说你们想要真的想要抖内的，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在努力当中做，我们还是想要做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啦。
搞不好过一阵就可以看到我们贴什么招兵买马的贴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啊，搞不好真的，我也不是搞不好，是一定要啦。对啊，毕竟我们现在缺人当中嘛，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当然频道我们现在还是打着那个口号啦，就是我们还是前进
百万会员
订阅。
对对对，
百万会员，百万订阅，
百万，
好吧，我们还是
百万，哇，百万会员那就哇靠不得了。
百万会员，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总统。
你先选你的花莲县长。
不行啊，花莲县长我们要现在留给那个啦，留给夫妇。留给夫妇们去做，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就不需要去跟他们抢那些，对，抢那些地方了。所以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老话，就新的一年我们还是有一个新的期待啦，那期待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跟我们走下去。不要讲什么不离不弃这种话，但是你们敢离开试看看，对，我们是这样子这样子在经营的。所以还是一样，过完年了，你还如果还是有一些闲钱，我们之后直播的时候，你就直接用力的砸在我们的，好不好？砸在我们的脸上
。
我们会好好的珍惜，我们会享受这个痛苦。所以，请你们如果真的还有一些闲钱的，收看我们直播，用力的donate我们。我们之后贴一些招兵买马的一些广告上去
啊。等一下，
请大家
啊，这里那个先宣布一下，这礼拜应该不会直播，因为这个零工丽人行程满档，找不到时间，每天晚上满满满。
哇塞，真的最近真的很忙，这有点不好意思，而且前阵子也是练球练得很辛苦，
被抓去出公差吗？
对对对，然后这礼拜又被抓去出公差，所以这礼拜是真的行程满档，所以这礼拜直播就停一次了，所以你就把 那个想要砸在我们脸上的，好不好？那个基本的尊重
存起来，
下一次
把你们的愤怒
存起来，
存起来，
留到下一周啦，下一周就有机会了、嗯。然后一样，希望大家还是继续支持我们观众拿来看。而且观众拿来看，如果你们还想要看其他不一样的，我之后会再跟那个麦克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说走就走的族群，所以搞不好我们会拍一些无 M O A Vlog。
什么叫说走就走的族群？靠呀！
我们可以当天来回去某些地方啊。
你怎么可能？你现在他妈连抓个一个小时出来直播都走不了，你还说走就走，还拍 Vlog？
可以啦，我们就去，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哪个地方吃个东西，然后就说，哎，这是球员的行程，大家以后就可以看一下，对不对？我们可以拍一些那个让球员参考的行程，就是以后球员出去的时候，哦，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很棒？
怎么听起来不是很正派的感觉？
当天来回的很正派的，
当天来
就这样，就这样，好了，就这样，明天见，
好，拜拜。